亚洲真理电台，现在播出的节目是每周一故事。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故事，我是嘉波，
我是安琪拉。
我们很高兴又再一次跟听众朋友在空中相会，一起分享吕玉婷神父的每周一故事。在上个星期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听众朋友分享到，当耶稣行了五饼二鱼的奇迹之后，耶稣感受到群众的一些压力，这些压力让耶稣感觉到他们想要把他永立为王，于是耶稣就把门徒们先遣散，让他们先渡过加里勒雅海到海的对岸，而耶稣呢则独自留在山上祈祷。到了半夜，耶稣在海上与门徒们相见。到了隔一天早上，他们来到了加里勒雅海的对岸，结果发现许大群群众也跟上来了。于是让我们来听听今天的福音故事，耶稣谈我就是生命的食粮。
群众看到耶稣只用五个饼和两条鱼就喂饱了一万多人，都觉得十分的兴奋。耶稣看出群众想要强迫立他为王，以反抗罗马人的统治，便趁天黑的时候从贝特赛达回到了格法翁。第二天，群众在贝特赛达四处寻找，却找不到耶稣及他的门徒，便离开贝特赛达，搭着小船四处寻找。当群众在格法翁找到耶稣时，耶稣不但没有慰劳那些跟随他的人，反而对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你们寻找我并不是因为看到了神迹，而是因为你们饼吃饱了。你们不要为那些可朽坏的食粮而劳碌，而要为那些可以存到永生的食粮而劳碌。那永生的食粮就是人子所要赐给你们的，而人子是由天主圣父所派遣的那一位。
群众问说，师父，我们都已经按照梅瑟的法律生活了，难道还不是做天主的工吗？请您告诉我们该做什么才算是做天主的工，也才能得到那永生的食粮。耶稣回答说，
只要你们相信并且跟从由天主所派遣来的那一位，就是做天主要你们做的工了。
群众又问说，可是梅瑟要我们遵守天主的法律，而您却说我们应当相信并且跟从由天主所派遣来的那位，难道您是比梅瑟还大的先知吗？出谷记上清清楚楚记载梅瑟给我们的祖先在旷野里吃玛纳的事情，经上也说他从天上赐给了他们食物吃。只要您行一个跟梅瑟做过一样大的神迹，我们就相信您是天主所派来的那一位，并且永远跟随您。于是耶稣向他们说，
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赐给了你们天上食粮的并不是梅瑟，而是我在天上的父亲。因为只有天主的食粮是那由天降下的并赐给世界生命的。
群众们听了便说，师父，求您如同梅瑟在旷野中供应玛纳给我们的祖先一样，把这样的食粮常常赐给我们吧。耶稣听了回答说，
我就是生命的食粮，凡是到我这里来的，永远不会再饥饿。相信我话的人，又来跟从我的，永远不会再口渴。只是我曾经向你们说过，你们虽然看见了我所做的事，还是不相信我。不过，凡我天主圣父交给我的人，必定会到我这里来跟从我。凡是跟随我的人，我绝不会抛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按照我的喜好而做事，而是为了执行派遣我来者的那一位的旨意。那派遣我来的那一位，所托付给我的旨意就是，凡是他交托给我的人，叫我连一个也不能失落，而且在末日还要使那跟从我的人复活，因为这就是我在天之父的旨意。凡看见子并跟从子的人，必定获得永远的生命，并且在末日我要使那跟从我的人复活。
犹太人听完耶稣所说的话之后，都偷偷的窃窃私语，因为耶稣亲口说他自己是从天上降下来的食粮。
听了刚才的福音故事，我想我们请安琪拉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当中所提到的梅瑟的神迹是指什么，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以色列民族他们出离埃及的那样子一个大略的过程。
梅瑟他的这个人的主要事迹是记载在旧约的出谷记以及生命记里面，那他这个人是一个很传奇性的人物。前几年好像迪士尼他们有拍一部动画叫埃及王子，诉说的就是梅瑟就是传奇的故事。那我在这边简短的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梅瑟这个人。梅瑟是出生在埃及的犹太人，当时因为犹太人小孩生的很多，甚至危及到埃及国的国王的
政权，
对，所以呢他就下令要杀掉以色列的男婴。那但是梅瑟在他姐姐跟妈妈的保护之下，被埃及的公主收养为养子，然后并且在埃及的宫廷里面受到了很好的教育。那有一天梅瑟看到有一位埃及人欺负他的以色列同胞，便杀了他，应该是失手杀了他。那但是因为这件事情曝光了，于是梅瑟就必须逃亡。那但后来有经过天主的召唤，然后再把他叫回埃及国，让他因为当时犹太人已经在那边被他们做奴隶，强健修建什么城墙啦，或者是仓库啦，做很粗重的工作，但是没有得到应得的那个工资。那梅瑟过来回来埃及地跟法老王讨价还价，说天主告诉我们说必须要离开埃及到外面去祭献，给他祭献，然后法老王一开始不准，到后来显了十次的奇迹，有一个就最后一个最严重的，就是我们之前曾经在节目里面介绍过的逾越节的由来。因为那一天天主杀掉了所有埃及地投胎出产的，不管是动物也好还是人，通通都死光了。那从这个时候梅瑟才有机会带领以色列人民离开埃及， 然后呢，离开埃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他出离红，分开红海的这件事情。那梅瑟分开红海，带领犹太人到了要前往上主应许的福地，在途中因为在沙漠里面没有东西可吃，以色列的百姓所以就开始抱怨说，哎，你干嘛带我们出来啊，我宁愿饿死，你要带我们在这里饿死吗？我还宁愿在那个埃及那边做奴隶做到死，我还有肉啊，有鱼啊，有面包，
至少有食物可以吃。
对，结果这个时候梅瑟就跟天主祈求了。那很特别的事情，早上的时候地面上，他们说圣经上说地面上好像结了一层薄薄的霜，然后梅瑟就命令那些以色列子民去收拾，然后吃起来他说滋味是甜甜的，好像蜜饼一样。然后到了晚上又有很多的鹌鹑飞过来，然后梅瑟就说，哎，你们可以打这些鹌鹑，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上主赐给我们的。这边那个玛纳就是刚刚我们说的早晨出现在地上白白的很像霜的那些食物。那以色列子民就靠着这些食物离开了埃及，渡过了沙漠，然后准备进到上主所预许的福地那里去。
天主显了奇迹，在旷野当中养活了以色列民族长达40年之久，然后之后他们才顺利的进入到巴勒斯坦，也就是说刚刚所说的天主所应许他们的一个福地，在那个地方他们开始建国。后来当然因为很多政治因素的干扰，以至于他们又不断的被充军，耶稣那个时代他们被罗马帝国所统治。
所以当以色列的群众看到耶稣竟然能够以五个饼跟两条鱼喂饱所有的群众的时候，他们立刻就会联想到在旧约里面记载梅瑟在旷野里面喂饱他们祖先的故事，然后把耶稣认为是要带领以色列起来反抗罗马帝国的那个首领。因为梅瑟是带领以色列子民离开埃及的那个首领，所以他们看到耶稣行了这么大的奇迹，理所当然的
他应该也能够，
而且他就是，
所以我们对照一下旧约时代的出谷记这一段哈，跟今天我们读的这个福音，包括上个星期前两个星期所读的，其实我们可以做一个类比。梅瑟当初把群众带出来埃及，就好像耶稣基督今天召集这么多群众听他的道理，然后当他们肚子饿的时候，当年天主显了奇迹，天降下玛纳来喂养了他们，同样今天耶稣基督也用五饼二鱼的这样的奇迹来让至少5000个男人吃饱，那还不包括女人跟小孩。那这样子的奇迹对比下来的话，其实就让以色列人，就当时听耶稣道理的这些以色列人，他们想到他们出离埃及的那样子的一个历史事件，所以很自然的他们就把这样子一个以前发生在埃及的这样的事迹，把现在他们受到罗马帝国所统治所奴役的这样的一个情绪一结合起来，所以让他们想要把耶稣基督永立为世界上的一个君王，来对抗罗马强权，使他们能够出离，再次的出离埃及，那样子一个经验。
是的，哎，加波，刚刚我看完这段福音啊，我觉得天主是一位很大方的神呢。
对啊，因为你看在旧约时代出离埃及之后，天主天降玛纳养活了他们，然后今天耶稣基督又显了五饼二鱼的神迹来喂养了他们这5000多个男人，那还不包括女人跟小孩。那所以天主的确他看顾人的需要，但是耶稣基督来他不只是照顾人的肉体的生命，他虽然因为这些群众跟随着他，所以呢他显了奇迹，五饼二鱼的奇迹让他们吃饱， 但是耶稣他并没有停在这个上面。我相信耶稣基督他的确也有能力让这些人每天吃得饱饱的，穿得暖暖的，
面包机。
对，因为耶稣他一定有这样的能力，但是他跳脱了这样的能力，他要超越，要把以色列民族超越出来。他说，我要赐给的是永生的食粮，谁得到了这个食粮，就永远不再饥饿。就好像耶稣在撒玛利亚妇人面前一样，那个撒玛利亚妇人他只要求先生，那请把水给我，请给我水喝。但是耶稣相对的要给他的是什么？给他的是永远不再口渴的活水。
嗯，
那我现在想问安琪拉，耶稣他所谓的永生的食粮跟永远不再口渴的活水指的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耶稣他说的每句话或是他的行为都可以算是，对我们来基督徒来说都是永生的食粮和永远不会口渴的活水。怎么说呢？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有很多不好的思想、不好的习惯、不好的价值，
嗯，
每天强迫我们吸收，比如说社会的不公义、资本主义，然后或者是其他的功利主义，就一切都只要向前看，然后忘掉人性，就命令你每天就只能就是不停的加班，不停的加班，
嗯，
然后忽略你跟家人相处，你跟天主相处的时间，
嗯，
然后如果我们在长期里面浸在这个环境里面，嗯，你有一天就会忘掉自己是谁。
对，无形当中我们就好像被我们的现代的生活所奴役。
没错，
就好像当年以色列人被埃及所奴隶一样，就好像当年耶稣时代犹太人被罗马帝国所统治一样。有时候我们现在的生活，我们就好像被我们现在的一些社会所奴役，不停的工作，不停的消费，不停的
怎样，就是为了要买一些什么让人家称羡的东西，比如说房子啊、
车子、嗯，
那些很高科技然后又很贵的那种奢侈品，
嗯，
可是真的当我们有时候看看耶稣基督他的行为然后他说的话，会发现其实有比这些东西更重要的事情值得我们去追求。而且有的时候你一个人就算赚了很多钱之后，你心里还是觉得很空虚，
嗯，没有过一个真正人的生活。
没错，
也是我们有时候看到我们一些社会的现象，他们忽略的其实就是人性的尊严。我们每个人生在这世界上，我们就保有我们每个人的尊严，每个人都一样。所以耶稣基督来，他告诉我们要彼此相爱的道理，从他的宣讲，从他的行为，就证明了这一点。其实这为我们基督徒来说，就是永生的食粮，就是永生的活水。今天的福音故事就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到这边，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